大家应该明显能够感受到全球关键矿产竞争在近年全面升级，尤其是稀土。稀土是现代工业的维生素，几乎渗透进所有关键技术领域。从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到半导体、国防装备、人工智能，以电子工业为基础的现代高科技高度依赖稀土资源。而中国长期占据全球约 70% 的稀土供应量与 90% 以上的精炼能力，这种高度集中化的供应格局使稀土在地缘政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而2025年以来，中国在稀土政策上出现了显著转向，出台了针对稀土出口的双控政策体系。中国的稀土限制措施瞄准的可能是美国，只是一个反制动作。然而在欧美舆论语境中，这种动作被解释为稀土武器化，事实上已经加剧了政治对立与制度防御心理。从美国重建精炼基地，到欧盟推动关键原材料法案，再到日本扩充磁材技术体系，一条刻意绕开中国的稀土供应链正在日益成型。同时，一直不太被注意的北极资源岛格陵兰最近变得特别受关注。格陵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也是丹麦的一个自治领地。虽然这个岛上有很多矿产资源，但开发的很少，捕鱼一直是这里的主要收入来源。2025年以来，该岛总督尼尔森公开发出战队信号，先后明确了与美国、欧盟的合作立场，并呼吁日本加入格陵兰稀土开发，同时明确表示并未考虑与中国合作。这一表态并非该岛政治领导层的情绪宣泄，而是高度契合全球稀土竞争的态势变迁。换句话说，就是大家不再只是简单的竞争产业链，而是从价值观、地理位置、安全等多个方面进行更复杂的竞争分化。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虽然仍掌握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稀土全产业链，但真正的战略风险却并非评论界长期看重的话语权下降，而在于中美博弈之下，全球稀土资源开发正在系统性释放新增供给。美西方的自给能力正在日益提高，中国维持价格稳定与国际市场脱敏的时间窗口正在加速缩小。一旦错过，随着新矿增产、供应链多元化，未来稀土价格很可能出现长期下行，中国的稀土产业链有可能将承受显著的生存性压力。而格陵兰的政策转向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不仅因为其排除中国的这一政策立场，更因为其选择将自身镶嵌进西方供应链体系的结构性趋势已十分明确。可以这样说，格陵兰正从单纯的资源输出地逐步变成西方构建政治可靠供应链的关键支点。一方面，格陵兰的战队高度符合西方近年来围绕关键矿产安全构建的价值观叙事。美国将稀土纳入国防生产法，欧盟通过关键原材料法案设定供应安全红线，日本将稀土与半导体并列为战略材料。在这一语境中，格陵兰被主动吸纳进西方价值链叙事体系，成为民主供应链的重要节点。这意味着格陵兰已不再将稀土视为纯粹的经济品，而是纳入其政治身份与外交方向的构建中。其对中国的排斥不仅是商业判断与抉择，更是地缘位置、制度认同与北极治理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格陵兰的内部治理需求也推动其进一步倾向欧美阵营。格陵兰经济长期依赖丹麦补贴，产业结构单一，财政压力较大，开发稀土被视为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少数机遇窗口，并且西方提供的不仅是一次性投资，而是涵盖基础设施、数字化治理、科研与气候资金的长期制度性支持。这种制度投资远胜于纯资本性合作，更符合格陵兰地区长远发展的需求。还需要看到的一点是，格陵兰的政治战略与北极战略紧密相连。近几年，北极航道的商用化、北极治理议题的日益政治化，使格陵兰的位置变得更加敏感。和北约加强合作，不仅能提升格陵兰在北极事务中的发言权，也会让它自然排斥来自不同政治体系的外部势力。这一政治嵌入也对中国提出一个更深层的提醒：稀土竞争正在从产业维度转向地缘维度，而未来的价格竞争与供需结构变化很可能就在这种政治嵌入中被加速触发。其次，格陵兰资源与技术的融合还是西方铀矿到磁体系的关键拼图。格陵兰资源的重要性远超其储量本身，因为它恰好补上了西方稀土链最薄弱的一环，重稀土供应。 该地区的坦布里兹矿拥有超过4500万吨储量，富存在巨量的条纹峡正常岩中，其中三分之一的资源量属于重稀土。与美国、欧盟、日本高度依赖的磁材驱动电机，国防装备产业链深度匹配。但更关键的是，格陵兰的动向强化了全球新增稀土供应的结构性扩张趋势。美国本土矿山正在恢复，澳大利亚加速扩产，加拿大、纳米比亚等国项目启动，欧盟内部正在推动若干项目的可行性论证。格陵兰的加入有望使这一系列扩产举措从各自为战进一步转向西方合力。那么最终结果可能就不是摆脱对中国依赖那么简单了，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全球稀土供给总量在未来5到10年有望持续走高，中期稀土市场可能面临过剩压力，稀土价格可能出现由结构性紧缺转向结构性过剩，中国的价格稳定能力与产业链主导力将被削弱。同时，日本的加入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日本在精炼、回收和高端磁材微结构控制方面有全球优势，是唯一能与中国在高性能铝铁硼磁体技术上竞争的国家。格陵兰资源与日本技术的结合，恰好为西方构建完整矿道磁体系提供了关键的拼图。此外，格陵兰还有望将成为西方绿色矿产标准的示范区。绿色稀土认证、透明度审查、供应链可追溯体系正在逐步制度化，这些标准未来可能成为排他性规则，将中国的规模化产品挤出部分高端市场。这也意味着稀土价格未来的走势不仅取决于供需，还将被制度性力量塑造。格陵兰的加入让这种制度化趋势更具可信度，也更具外溢能力，使得它可能成为全球稀土新增供给结构性扩张的关键出发点。而以上所述对中国而言可能意味着三重风险。第一，全球供给的逐步扩张最终将引发稀土价格结构性下行，西方有能力逐步实现稀土自给，澳大利亚、美国、格陵兰、加拿大、南部非洲加一起，其稀土潜在供应力有望覆盖全球需求。因此，中国真正的挑战或许并非供应链被绕开，而如果中国这几年不能在国际稀土市场上摆脱敏感因素，让价格更能体现其全产业链优势，那么当全球大量矿山进入生产后，稀土价格将可能长期下跌。一旦稀土产业进入低价周期，冲击可能将首先集中落在中国企业身上。原因在于，中国稀土体系由于产业链完整，环节众多，长期承担较高的环保标准、资源税负和社会责任成本，其固定投入与运营费用远高于以资源出口为主的国家。在价格被全球新增供给持续压低的情况下，这些结构性成本将迅速放大，使中国企业承受的冲击或远比单一矿山型国家更为沉重，其潜在风险不可低估。第二，西方制度规制力的外溢或逐步将中国排除在西方高端需求之外，格陵兰有望成为西方推动绿色稀土标准的样板。一旦绿色认证体系被世界广泛接受，那么未来稀土价格形成机制将不再完全由市场决定，而将包含制度性溢价，中国的主导权很可能将在制度上受到削弱。第三，西方对北极资源的战略掌控也会影响未来资源布局，格陵兰的战队意味着北极资源路线的西方垄断将被进一步强化，中国未来在北极的科研、航道与资源合作空间可能进一步受限。综上所述，格陵兰的选择或标志着全球稀土供应链正在逐步进入一个供给扩张、制度加持、地缘加速的新周期。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自重启本国稀土生产进程之后，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近期由于废水处理问题的争端，莱纳斯的德克萨斯稀土生产计划面临被取消的风险。但是更需要看到的是，无论是美国官方的补贴还是厂家的新技术研发都在持续推进中。格陵兰的稀土开发计划与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扩产趋势叠加，意味着西方实现稀土自给绝非无解的问题，而只是时间的问题。随着这些项目陆续投产，全球稀土过剩将成为结构性趋势，价格可能走向长期下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稀土竞争的本质不在话语权，而在价格的未来；不在市场份额，而在周期窗口。中国面对的不仅是被绕开，而是价格下行周期一旦渐趋明朗而形成的结构性压力。 这也意味着一个关键判断，中国稀土真正的战略风险并非西方绕开中国，而是中国可能错失最后的窗口。一旦未来供应大幅增加，中国巨大的稀土产业链将面临生存压力。总的来说，格陵兰的战队虽非决定性力量，却象征着西方供应链重构的深化推进。随着多国扩大生产，新标准出现，以及联盟趋势的增强，未来稀土竞争将从资源控制转向价格周期、制度限制和供应链韧性等多方面的较量。对中国来说，现在不仅是保护产业链完整性的关键时刻，也是在国际市场上减少敏感度、稳定价格的重要窗口期。一旦全球新增供给集中释放，中国将面对由价格下行、规则收紧与外需收窄共同构成的系统性压力。中国稀土战略的核心任务恐怕已不只是捍卫市场份额，而是要避免可能被彻底排除的风险。